94年第八行，响应我乃譬如有人谈说作美，口中水出，想他寻也，素心酸涩，祥音当知，亦复如是。这个想是无有实相的，完全是由心理造成的境界，所以叫做想。那么我们中国文字这个造字，这一个字是会意，心里面有这个相，当然不是真实的相，是一个虚妄的相。佛在此地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想因之虚妄啊。第一个例子，所谓是望梅止渴。我们说起这个酸梅呀，口里面就流酸水。实际上呢，并没有见到这个酸梅，也没有尝到酸梅啊。可是心里头有这个相呢，它就会起作用啊。那么第二个例子就是想的这个他的这个寻也啊。那么一讲到寻也，这个腿就会发软啊，足心酸涩，确实会有这个现象，会有这个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尤其是对于这个意志薄弱的人来讲，这种现象尤其是显著。那么从这两种境界，这是意志的境界，佛将它来比列难知的十法界一等庄严，都是从想而生的。如果我们从唯识上来讲，六识取六尘境界，那么这就有六种相，一一妄想之中又有善恶无忌这个三种不同的性质，这就是三六一十八种妄想。凡夫在三界之中云 尘境界，起贪嗔痴，这个叫恶的妄想。如果是没有贪嗔痴，那么这个就是善的想。要是非善非恶，我们就叫它做无记想。啊，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啊这个八十规矩颂，这一说我们大家都有比较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的凡夫。至于二乘圣者，他要是沉迷在偏真涅槃，这个就是恶的相。如果他觉悟了，能够从空出假，就是说回小向大了，那么这个是二乘人的善相。那么像这些地方啊，我们要留意。由此可知，独善其身并不是真善。如果说独善其身，其身是真善，那么释迦牟尼佛应当赞叹小乘人。啊，小乘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为什么还要求小乘回小向大，而赞叹他回小向大，这才是至善的。那么说到大乘菩萨，我们同学们大家都是发大愿学和大菩萨的。菩萨要是有分别心，分别二谛，这个相就不好了。啊，如果我们拿这个三性来讲吧，啊，那这个就是菩萨的悟性。如果了达中道，这就是菩萨的善心。啊，什么叫做中？金刚经里面讲啊，万法一如。经文里面讲诸法如意，如就是中道。不如就非中道了。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如字，过去讲过很多。天台家讲不解千如啊，千是有差别，如则无差别。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各界千如是一，不是不千呐，是一不是不千呐。其实大经里面常讲一界是多，多界是一。禅宗常讲万法归一啊， 以一就是儒，以一就是中道，二就到了两边了，就不是中道了。所以菩萨以了达中道为善，菩萨以了达中道为可贵处啊。那么这些想总无实境，我们讲戒啊，讲这个三戒九律，讲这个三心啊，善恶为无忌，这些总是属于妄想。妄的响应造成了烦恼住，你的烦恼从哪来的？烦恼从妄想里面来的。如果我们不打妄想了，烦恼就没有了。我们学佛念念希望着断烦恼，四弘誓愿里头，烦恼无尽誓愿断的。我们天天念，天天在发愿，想断烦恼。断烦恼要不断妄想，诸位想想，那烦恼怎么能断？不但不能断呢，而且增长烦恼啊！因为你不断妄想，就是增长烦恼。凡夫不知道三界确确实实想是因缘，那么就可以说三界为想，因为不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所以妄生染着啊，想因是虚妄，想因所生的种种境界相哪有真实呢？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起执着，为一其然无，这样啊就有了见思烦恼了。见思烦恼，这个见呢，就是见解上的错误，由于错误的见解所生的烦恼，我们叫它做见惑。思是讲的思想，由于思想所生的错误起的烦恼，我们就叫它做思惑。其实见思烦恼皆无自性啊，你要不执着不染污，见思就没有了。刚才说过了，只是见解上的错误，思想上的错误，佛把这个理论在经论里面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而所可惜的， 是我们听了不能够信受，不能够奉行呢？固然能够信受奉行，断见思烦恼不是难事情。在我们中国，无论是宗门教家，断见思、断尘沙、破无明，实在是大有人在呀！那我们想想，为什么人家能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呢？这个原因在哪里？别人呢是一听了就相信，我们听了之后怎么样呢？还得去研究研究。诸位要晓得，这个研究研究啊，就是听了之后啊，还再打几次妄想。这研究就是妄想吗？别人那个聪明人一听了之后啊，这个妄想就断掉。我们听了之后啊，不但不能断，还得增加几番妄想。这个妄想如何能断得了呢？这个就是佛法与世间法不相同的所在。世间法不利妄想啊。佛法是叫我们利妄想，这个是凡夫的大病啊。那么说凡夫大病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大病啊。我们讲习也常常提醒诸位同学们，真讲究修行，不是叫你不看不听，是叫你天天看天天听。在见闻当中啊，说不打妄想，这就叫修行，这就叫用功夫啊。诸佛菩萨古圣先贤就是这么成就的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六根广泛的接触六尘境界。他修什么呢？正是修的像金刚经上所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两句话了，实在上讲就是不打妄想啊！一切境界里都不打妄想啊，顺其自然，没烦恼啊，怎么烦恼障就可以断了？那么二乘圣者，他也有麻烦。他也有病，他不晓得涅槃生死也是妄想。于是乎他舍生死取涅槃。那么诸位想想看，这有个取舍的心就是妄想。真如本性里面哪有取舍呢？那么诸位要晓得这段事情， 我们今天修净土，舍娑婆，取极乐啊，这都说还是妄想，这是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妄想丢不掉，没有能力断掉，但是要是打这个妄想啊，比那个二乘人的妄想还要高明一等，确实还得高明一等。但是有取有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最高的，也只能生到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啊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十报庄严土啊，取舍之情已经断了，没有啊。那么何以说方便有余土还有取舍之念呢？因为方便有余土是四一心不乱啊，在四一心不乱里面降过罗汉，辟支佛，全程菩萨，都还有取舍的妄念，因此他们虽然能断烦恼障啊，这个见思烦恼啊，尘沙烦恼，他还是不能断啊，他有尘沙烦恼。菩萨也有毛病，菩萨不知道十八界一真庄严，也是为想而生的，所以他远离断九法界，根本无明断不了。为什么呢？那个九法界他断掉了，他想成佛啊，他就是说舍九法界取佛法界，所以这个菩萨心里头还是有取舍。诸位要晓得这个讲法呢，同时讲的全程菩萨啊。那么换句话说，他的根本无明烦恼还存在。这个总而言之，这就叫烦恼浊。真正聪明伶俐汉，给诸位说，那个真正聪明的人啊，就是心寂静。我们常说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这种人是真正聪明人。心是定，一切境界里头他一念不生，而什么境界是清清楚楚，心里没有念头，这个叫有智慧的人，这个就是禅家所赞叹的聪明伶俐汉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照啊，心里头如如不动，就是在一切境界里头它不起分别，不起妄想，这个就是寂，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照同时。这在佛法里面讲 这是上根之人啊，也就是六祖所谓上上根人。这样的人是一闻佛法他就能通达，这个通达不是第六意识的思维研究了就叫通达，这一思维一研究就不会通达。为什么呢？落到意识里面去了，那怎么会通达呢？真正通达就是在极道之中通达，这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换一句话说，决定不会落到异地上去，它是直接的，不是间接的。那么读这一段经文，也就是听世尊这一段的开始，古真能够了达大实相实，即是无想。我们能不能够了达呢？这是说实在的境界啊，想与无想是不二啊，这才叫真正的无想。想与无想要是二，那个无想还是想，想无想，想无想是什么呢？那个功夫差一点的这个无想天人啊，无想定啊，高一等的人呢，阿罗汉就是这样的人。咱们经前面说的很清楚，内守悠闲呐，又为法尘分别引缚。阿罗汉想什么？想无想。啊，所以他只有急没有障，他不起作用啊。这释迦牟尼佛说是堕到涅槃坑里去了啊，是这么一个境界。佛法里面讲无想，是讲想无想不二，这是真的无想啊。到这个境界，一天到晚打妄想，一天到晚无想，这越说越玄了，越说越难懂了，但这是真的啊。这样才能破相因啊，才能够接近啊，才晓得相因它的真相是什么。那就是此地所讲的啊，原是妙真如性啊。古德有一首偈子说，妄想原来本自真，徒使又起一重尘，言思动尽尘谁离，仔细看来无别人。正于永嘉正道歌一开头，他老人家也是这么说啊，不除妄想不求真。为什么呢？妄想跟真是一不是二，
二才有趋势，
一哪里有趋势？一没有趋势，有趋势就错了。这也是最难体会的一层意思。那么由此可知，十法界一真庄严，响应是主宰的啊，都是从响应而生的。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世尊就从这两个比喻上来说明，响应之虚妄不实在。说我呢，如是作说，不从眉生，非从口入。就是我们讲啊，讲这个酸梅啊，口说酸梅啊，你要听到的人就流口水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反应啊，流的这个口水反应，这个口水流的不从眉生呢，没有眉啊，眼前并没有眉啊，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所以说是非从口入啊，眼前并没有眉，你口水不是从眉生的，你也没有口里头也没尝到这个眉啊，非从口入啊，非从口入是吧？这说这一句话，我说这个酸梅，这一句话并不是从你口进去，你耳听进去的呀。那换一句话，你口里流酸水的时候，这简直不相关嘛！啊，为什么人家口说耳闻，闻了之后啊，口里头会流口水？这是什么呢？听了之后打妄想，我想到那个梅很酸，口水就流出来。那么这就说明响应本来是虚妄啊。再如是，莫难若每一生者，每何自谈？何在人说的？若从口如，自何口闻？何须待耳？若耳若读耳闻，此水何不耳中而出？这段文也不必细说，一看意思就懂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看出释迦牟尼佛辩才无碍呀， 他这个辩论呢是可以说相当的到家。那么总而言之，既然晓得说说这个酸梅并无根源，就知道响应不是真实的。说想他玄也，欲说相类，我们想到就要他的玄爷上了，身上发软，心里面发慌，就心酸涩，这个情形跟上面是一样的啊。那么换一句话就是， 这些反应也不是从眼生的，也不是从足入的。那么由此可知啊，只不过是一个虚妄的想象而已。那么由此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一桩事实，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证实一桩事实，想因之所处，就想因也能够通达实相。楞伽经里面讲啊，说前圣所知啊，转向传授啊。前圣是指佛菩萨，他们所亲证的境界，可以转向传授于后来的人。相因无自信，无自信之心就是妙真如性。世间的学问，世间的宗教，对于一切万法的根源没有找到真正的根本，真正的根本呢，在佛法里面就是讲的妙真如性啊，这是真正的根本啊。真正的根本是一不是二，正因为如此，佛教我们生平等心。为什么呢？万法是一不是二啊。那么我们来说粗说，从这个粗境界上来这个探讨。儒家也找宇宙人怎么根源，道家也讲宇宙人怎么根源，外国的这些哲学宗教都在那个地方寻求啊，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学说。我们看起来啊，也相当的高明啊，可是怎么样呢？没有能够找到一个万法归一，好像那个大树一样，很多这个枝啊，通通都在枝叶里头寻找，没有找到根。即使找到根了，哦，原来这个根是一啊，不是二啊。找到了根，问题呀，全部都解决了。找不到根呢，问题就解决不了。你是一棵树，两个枝，如果没有找到这个根的话，在两个枝里面，它是对立的。既有对立，免不了就有争论啊。就有取舍。 啊，尤其在今天，一般这个大众求知的欲望比过去的人来得强烈，求知的机会比过去人来得多，求知是好事情啊，但是求知这个智慧要不能达到究竟圆满，这个智慧就是麻烦事情。何以呢？不圆满就争论，一有争论呢，这个世界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不达到究竟彻底，必然造成思想上的大混乱，就好像没有找到根本呢，那个枝枝叶叶那是太多太乱了，一个不服一个，这个世界怎么能得到安宁呢？所以今天讲真正的学问，究竟的学问，比过去式要来得重要。那么真正的学问确确实实是在佛法里，这个是举世公认的，不是某一个人说的。你连西方的学者也承认，真正达到这个学问，他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心清净平等，问题就解决了，世界才能太平啊。那么换句话说，真正体验到、证实到万法是一，不少。这个森罗万象从哪里来？响应变现出来。细说这个道理，通在唯识学里。信宗里面固然讲，但是不像唯识分析的那么样详细。那么这个也是由于根性的不相同。这个妄想少的，心清净的，学信宗的好，简单明了。一问勤务，这个喜欢打妄想的，妄想特别多的人，那怎么办呢？学唯识。唯识什么呢？就是叫你打妄想啊，把你那个乱想啊，唯识就是做一番整理的功夫，还是叫你继续去想啊。但是什么呢？都把你那个乱原来的乱想啊，都给你纳入轨道啊，给你整理，使你是有秩序啊，有条理，有层次，你就想去吧。这是两个路线。想到无想的时候，你就通达了，这才能够见性。即使见到妄想无心，这才是真正 其如法性之真宗啊。所谓实相真性，无相无不相啊，全在个人认得。下面呢这几句，这一句啊是总结，是故当知，祥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个祥因，如果是因缘性，那在前面这个例子里面讲呢，必定是不离作媒与口舌而有。如果是自然性的话，那么谈美